人人都需要耶稣。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一个坏人的好榜样。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1到9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lb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要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谢谢教会给我们的圣诞卡，跟我跟师母的圣诞卡，跟你们一个礼物。
好多谢教会给我们的圣诞卡，同埋俾我同师母，同埋俾我个礼物。
求神在新的这一年中间，
求神在新的一年中间
使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
使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人，
而且特别也让这个教会成为这边的灯台，
让这个教会成为这个地区的灯台，
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
开始之前，请做一个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求你也亲近我们，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像馨香的记忆一样，直到天庭，讨你的喜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今天在思想路加福音16章中间的一个比喻。
我哋今日喺度讲路加福音16章其中一个比喻。
路加福音16章至少有里面，那我们看到有两个比喻。
路加福音16章至少俾我哋睇到有两个比喻。
这两个比喻让我们看到都跟金钱有关系的。
呢两个比喻都同金钱有关系。
因此呢，我们看到这是神要跟我们讲，是使用金钱的一种方法。
呢度系神想向我哋讲使用金钱的方法，
这也是我们前一章路加福音15章的一个延伸。
这个也就是前一章路加福音15章的延伸。
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我们都很熟悉的有三个比喻。
路加福音15章我哋都好熟悉，有三个比喻。
这三个比喻我们看到，一个是失了羊，一个是失了钱，一个是失了人。
这个比喻是一个失了羊，第二个失了钱，第三个失了人。
这里面特别让我们所熟悉的是浪子回头的故事。
这里我们所熟悉的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十五章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针对的一群社会中低层的人在讲话。
这里我们十五章我们看到主耶稣是针对一个社会一群低层的人在讲说话。
因为我们看到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由税吏跟罪人来请耶稣来询问耶稣，耶稣讲道给他们。
这个十五章一开始就讲到税吏和罪人来向耶稣请教，耶稣向他们讲道。
那我们看到这三个比喻都有一个主题在十五章里面。
我们看到十五章这三个比喻都有一个主题，
失去的找着了，失去了找着了，失去了找着了，
就是失去了找到，失去了找到，失去又找到。
所以主耶稣在十五章里面所讲的信息证明了一件事情，
在十五章里面主耶稣所讲的信息证明了一件事，
穷人有福音给他们听，
这个穷人有福音。
在马太福音11章里面第5节里面这样说的，
在马太福音11章15节那里这么说。
而这三个比喻给我们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这三个比喻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嘅嘢，
不要浪费你的资源，
唔好浪费你嘅资源。
因此我们到了十六章，
因此我哋去到十六章，
主耶稣在讲的时候仍然有同样的听众在那边，可能
主耶稣喺讲嘅时候仍然有听众，
至少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在那边，
至少我哋知道法利赛人喺度。
但是主耶稣在讲今天我们这个比喻的时候，是针对了门徒们讲的。
但系主耶稣讲今日呢个比喻嘅时候，系针对门徒而讲嘅。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呢个目的系乜嘢呢？
不只是要不要浪费你的资源，
唔单止系唔好浪费你嘅资源，
要用你的资源来投资永恒，
系要用呢个资源来投资去永恒。
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十六章有个主题，
我哋睇到路加福音十六章有个主题，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
唔好浪费你的生命。
今天呢，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两个例子，
我哋喺路加福音睇到呢两个例子，
一个是成功的例子，一个是失败的例子，
一个成功嘅例子，一个失败嘅例子，
都跟他们运用金钱有关系，
都系同佢哋运用金钱有关系。
我们今天看的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我哋今日睇到系一个成功嘅例子。
我们看到一个坏人的一个好榜样，
我哋睇到个坏人嘅好榜样。
圣经上这样说，
圣经就咁讲，
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
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
做事聪明，
做事聪明，
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的事。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接着主耶稣 就对自己的比喻呢，他给了一个强调，
这个之后主耶稣给自己的比喻有个强调，
也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高潮，
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高潮，
也就是第九节。
第九节这么说，
他讲我要告诉你们，
他说我要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
结交朋友，
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到了钱财无用之时，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去，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第九节，
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八至第九节，
耶稣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
耶稣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
中文用了一个字，聪明，聪明用了两次。
中文用了一个字，聪明，聪明用了两次。
是的，这个字不应当翻作聪明。
其实这个字应该翻译成聪明。
这个字应当翻作精明。
这个字应该翻译成精明。
精明在英文里面最好一个字就是 prudent 这个字。
精明在英文里面最好一个字就是 prudent 这个字。
就是谨慎。
就是一个谨慎。
而 prudent 这个字呢，是来自拉丁文的。
prudent 这个字是来自拉丁文。
而拉丁文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是未雨绸缪的意思。
在拉丁文里面的意思叫做未雨绸缪，
不但是来自一个拉丁文，同时也牵涉到另外一个拉丁文，
不单是来自一个拉丁文，都牵涉另外一个拉丁文。
而另外这个拉丁文呢，也就是变成英文就是 providence 这个字，
这个拉丁文变成英文就变成 providence 这个字。
我们看到这两个字都是 prudent 的意思，
我们看到这两个字都是 prudent 这个意思。
所以 prudent 有什么？有远见，有未雨绸缪的意思。
prudent 就有远见，有未雨绸缪的意思。
那 prudent 这个字，那有一家美国的大的保险公司用这个字。
prudent 这个字有个美国的大的保险公司用了这个字。
可能中间我们的人的人寿保险就是用这家公司，
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的人寿保险都是用这间公司，
很大的一家公司叫 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
好大家的公司叫做 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
而 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 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就是谨慎，就是远见，就是未雨绸缪。
Prudential 这个名字得很好，就是叫做远见谨慎未雨绸缪，
不但有远见的意思，同时还有什么？还有 providence 的意思。 provident 就是什么？未雨绸缪。
不单只有远见，都有 provident 这个意思。 provident 就是未雨绸缪。
而在美国有一州就是 Rhode Island， 这州
美国有个州叫做 Rhode Island，
这里面的一个大的城就叫做 providence 这个字，
里面有个大的城市就叫做 provident 这个字。
上一代好在前面的美国的人真是爱主，
上一代的美国人真的很爱主。
这个 providence 这个字不但是有 是什么，不但是有未雨绸缪，而且是有什么？是天佑的关系，上帝保佑的意思。
providence 这个字不单止未雨绸缪，而且有天佑这个意思，就叫做上帝保佑。
弟兄姐妹，今天的这个比喻，
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比喻，
主耶稣要我们学这个精明的不义的管家。
主耶稣要我们学习这个精明不义的管家。
这个精明的意思有未雨绸缪，远见的意思。
精明这个意思就是未雨绸缪，有远见。
这个精明这个字还有更深的长远的看见。
这个精灵就有更更深更长远的看见。
上帝的保佑比 potential insurance company 的保险更有用。
上帝的保佑比 potential insurance company 的保佑更加保险。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之后，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不义的这个管家。
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不义的管家。
他精明在什么地方？
他精明在哪个地方？
你跟我怎么样从这个不义的管家这个人的精明学到变成一个精明的人？
我们可以在这个不义的管家的精明之中学习成为一个精明的人，
变成一个有远见的人，
变成一个有远见的人，
变成能够用那个金钱可以换取永恒的那个人，
变成可以用金钱来换取永恒的人。
而且我更希望我们中间的读者，
我们更希望今天的听众，
你不但是有远见会 做投资，
你不但是有远见识投资，
你能够信靠神的给你的天佑保佑，那个是比保险更好的。
你可以信靠神的保佑，天佑比买保险更加好。
今天让我们用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不义的管家。
我们今天用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不义的管家。
第一个，我们看到他面对困境。
我们第一个看到他面对困境。
第二个，我们看到他安排出路。
我们第二个看到他安排出路。
第三个，我们看到他投资永恒。
我们第三个可以看到他投资永恒。
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他面对的困境。
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他面对困境。
我们先看主耶稣基督夸奖他的这句话，第八节，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看主耶稣夸奖他这句话，第八节，我们一起来看。
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这个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
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就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
我们看到读比喻解比喻的时候有一个诀窍。
我们看到读比喻解比喻的时候有个秘诀。
比喻都是常识。
比喻都是经常发生。
也就是对主耶稣当时讲的听众来讲是常识，对我们不见得是常识。
对当耶稣当时所讲的听众是一件常识，但是对我们不见得是一件常识。
你说李牧师，我这句话听不懂。
你说李牧师，我这句话可能不明白。
我告诉你，因为是在两千年前讲的事情。
我告诉你，这是两千年前所讲的。
两千年前的文化，两千年前的背景，两千年前的历史跟现在不大一样。
两千年前的文化，两千年前的背景，两千年前的历史跟现在不一样。
因此我们看到在讲常识的过程中间，你跟我要查出来为什么是常识，要了解它背景。
你在讲常识的时候，你和我要查清楚为什么是常识，要了解他的背景。
如果主耶稣对当时两千年前的人一直在讲常识的话，那些听众会走掉的，没有兴趣的。
如果主耶稣和两千年前的人时时都在讲常识的话，那些人都会弹开。
因此解比喻就是要找到常识中间一定有个扭转，有个 twist， 有个高潮。
我们 讲比喻的时候就要讲到常识里面有个扭转，有个秘诀，有个扭转。
主耶稣是极会讲道的一个人。
主耶稣是一个极会讲道的人。
他在讲常识吸引人，大家都能愿意听，因为深入浅出。
他在讲常识里面他都可以吸引人深入浅出。
但是常识中间要会听的里面有个扭转，有个 twist， 有个扭转率。
在常识里面要有个扭转。
今天的扭转率就在第八节上半段。
今天的扭转就在第八节上半段。
主人夸奖这不义的官做事聪明。
主耶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
我们现在来解释他聪明在什么地方，他精明在什么地方。
我们在这里解释他聪明在哪里，精明在哪里。
我们看到第二节里面先看到这个管家的遭遇。
我们在第二节那里看到管家的遭遇。
主人叫他来对他说，
主人叫他来对他说，
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
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
因为什么？因为有人告主人说，这个管家呢常常浪费你的钱。
因为有人告密这个管家话，常常浪费主人的财物。
我们看到这第一节十六章第一节就是这个字浪费，浪费主人的财物。
我们看到十六章第一节就讲到去浪费主人的财物。
这个浪费这个字，十六章第一节这个浪费这个字，我们的作者故意放在那边的。
在十六章第一节一路浪费这个两个字，是作者故意放在这里的。
因为他要跟十五节能够相连。
因为他同十五章有个相连。
十五节里面第十三，十五章里面第十三节中间也有个浪费。
在十五章十三节里面都有个浪费。
浪费资产。
就叫做浪费资产。
所以今天我们的你们看不见，因为今天没有十五章印出来，对不对？
因为我们看不到，因为十五章没人出来。
所以我们的周弟兄呢，我们的领会讲，大家应当到教会来的时候，怎么带圣经？
所以我们的周弟兄说，我们来教会聚会的时候，请带圣经。
对不对？你们今天没有带圣经，就看不到第十五章十三节的重要的一个字啊。
你今天没带圣经的话，你就看不到十五章十三节。
好，我们中间的呢，十五章十三节里面有什么字啊？
在十五章十三节。
有圣经能跟我讲？
有圣经的请回答。
浪费什么？浪费资产。
就叫做浪费资产。
跟十六章第一节那个浪费主人的财物，这个浪费这个字是同样一个字。
从十六章第一节到浪费主人的财物，这里是同一个字。
路加埋伏这个字在这边表示说，他今年十六章一开始讲的是跟十五章有关系的。
他路加在这里讲的一个有一个埋伏，就是说他今天讲的十六章是跟十五章有关系。
他告诉你十五章他所讲的是浪费资产，
在十五章那里讲话浪费资产，
浪费资产，
浪子浪费资产。
但是十六章他要跟晋升的讲浪费资产的结果是什么？
他十六章这里更进一步地讲浪费资产，
浪费生命，
就叫浪费生命。
今天讲到有个管家，
今天讲到有个管家，
这个管家有人告他说浪费主人的资产。
有个这个管家主人有人告他说浪费主人的财物。
主人跟他讲什么？
主人跟他讲什么？
到一到十二月底你的工作完了。
说十二月底你的工作结束了。
你没有工作了。
你没工作了。
我们今天中间的人可能有这种现象。
我们中间有人可能有这个意象。
因为现在我们进入到荒年了。
因为我们现在进入荒年。
今年是一个荒年。
今年是一个荒年。
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管家。
我们看到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管家。
这边 主耶稣在讲的这个主人，主人是什么？主人就等于是我们的神。
这里主耶稣入面所讲的主人，主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给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资源，
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资源。
有人把它乱花，
有人乱使了。
这是十五章，
这是十五章。
但是感谢主，十五章怎么样？失去的又得到了。
我们感谢主，十五章里面讲什么？我们失去的又得到了。
十六章再一次的路加讲，
十六章再一次路加讲，
你自己可以做投资，怎么样可以得到新的生命呢？
你自己可以投资，怎样可以得到新的生命？
就是我们要学这个精明的这个管家。
我们就是要学这个精明的管家。
我们看到第二节，将这个主人叫他辞去的时候，
我们看第二节主人辞退他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这个人进入到一个困境了，
这个人进入一个困境。
我们刚才讲过，这个管家是负责管理主人所有的业务的。
我们首先讲过，管家是管理主人所有的业务。
你知道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
你知道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神造人的目的一造完之后，神就跟人讲，
神造人的目的一做完之后就跟人讲，
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这么说，
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这么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
使他们管理，
使他们管理
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我们看到神造人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人做什么？做他的管家。
我们看到神造人的目的是做什么？就是做他的管家。
管家做得好的话，
管家做得好的话，
荣耀神，
荣耀神。
所以在十七世纪的时候，
所以在十七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小真理问答，
有个小真理问答，
一百零七个问题，
一百零七个问题。
常常父亲在吃晚饭的时候就拿来问儿子，你第一百零七个第一个是什么问题？
所有时时在父亲吃晚饭的时候就问儿子第一个问题。
这儿子马上讲，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这个儿子就话，人生存的第一个主要目的是乜嘢？
父亲马上指着女儿讲，你答。
父亲第一个指住个女儿，你答。
女儿马上讲，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
女儿就会回答，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神，自己永远享受他。
神造人的目的是叫人能够做他的管家，而且管得好，可以荣耀他，而且享受他。
神叫人所做的管家是管得好，可以荣耀他，要享受他。
我们看到第二节，这个主人，也就是这个神说的，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
我们再看到第二节， 呢度主人所讲嘅，你不能再做我哋管家啦。
不能再做这管家就要走路了。
唔可以再做管家嘅时候就要走路啦。
美国新总统下个礼拜二就要请来了。
美国嘅新总统下个礼拜二就请嚟。
新总统的唯一的职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做美国的管家。
新总统嘅唯一嘅责任就系乜嘢？做美国嘅管家。
他做不好的话，怎么样就要走路了？
佢做
下一届就不会选上。
就要走路啦，下一届就选唔到噶啦。
就有困境啦。
就有困境。
我们看到这管家遇到了困境。
我哋睇到管家遇到困境。
当时神给亚当的时候。给他了一个目的，
当时神给亚当的目的，
叫他做管家，
叫他做管家。
结果呢，他没有做好管家，
结果他没有做好管家。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比喻的结果，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比喻的结果，
主人跟他讲，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
主人说，将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
走路了，
走路了。
我这几天才听到，
我这几天才听到
这个美国公司叫你走路的方式很厉害的。
美国的公司要辞退你的方式很犀利的。
啊，我这几天呢、啊，跟几个国内的弟兄姐妹在一起。
我这几天同几个有国内来的弟兄姐妹。
他讲国内现在叫你走路的方式跟美国公司叫你走路的方式一样的。
呢度国内叫你走路的方式同系美国公司叫你走路的方式是一样的。
交代明白啊！
交代明白。
什么叫交代明白呢？
咩叫得交代明白呢？
这个国内的弟兄跟我讲。
呢、这个国内嚟嘅弟兄同我讲，
他讲他叫你明天走路的时候，
佢叫你听日走嘅时候，
你今天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已经电脑什么都已经怎么样 lock 住了，锁住了。
你今日一翻工嘅时候，个电脑就已经锁住了。
你一去锁住了，
你一去就已经锁住咗。
你去找老板，
你揾老板，
老板讲你明天走路。
老板话你听日就要走啦，
今天已经锁住了，
咁咪已经锁咗啦。
你不能做任何的破坏了，
你唔可以做任何嘅破坏。
你只是把什么以前的东西交代明白，是属于公司，通通交代好。
你哋将以前嘅嘢交代明白，系公司嘅要交代清楚。
这就是讲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做管家的，
就系要讲我哋中间每一个做管家。
有一天的时候，主人讲交代明白。
有一日主人话交代明白，
把你所有的东西都锁住了。
将你所有嘅嘢都锁住咗，
带你走了，走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带你走去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世界？
呢个世界喺圣经话俾我哋听系咩世界？
可以是天堂，
可以系天堂，
可以是地狱，
可以系地狱。
朋友们，
朋友们，
今天我讲这个精明的管家。
今日我所讲个精明嘅管家。
我只有一个祷告，一个盼望。
我只有一个祷告。
盼望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盼望我哋中间仲未认识神嘅人，
你能够学这个精明的管家，
你要学习呢个精明嘅管家，
你能够知道有一天钱财无用的时候会到了，
你会知道有一日钱财无用嘅时候会到了，
那个时候人人都会有困境，
嗰个时候人人都会有困境。
你说最为什么会有困境呢？
你话点解会有困境呢？
本来人人都有困境，而且罪带给人困境。
唔单止人人都有困境，而且罪恶带俾人有困境。
那为什么 会有困境呢？为什么会死呢？
点解会有困境？点解会死？
为什么生命的日子会有到尽头的一天呢？
点解生命嘅日子会去到有尽头嘅一天？
我刚才讲的亚当没有做好管家。
我头先就讲亚当冇做好管家。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做管家你要顺服主人的意思。
因为做管家要顺服主人的意思。
而亚当没有顺服神。
因为亚当冇顺服神。
而我们看到了在创世纪里面，神束缚了命令的这个管家亚当。
我哋睇到创世纪入边神祝福咗命令咗呢个亚当呢个管家。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中间我特别跟弟兄姐妹，这个随意吃啊，这个不是说可以吃，跟完全不一样的。
弟兄姊妹，我要话俾你听，随意吃同可以吃系完全唔一样噶。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比形容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就好像现在有很多海鲜自助餐店，
但是现在很多海鲜自助餐店
啊，你出了二十几块钱美金的话呢，你可以随意吃，
你出了二十元美金呢就可以随意吃了。
所以我很怕去吃这些自助餐的，
我很怕去吃这些自助餐，
因为我的意志没有这么强，
因为我的意志没这么强。
一随意的话呢，就是吃得非常的饱，饱了之后就难过了。
随意的时候就吃得非常饱，饱了之后就很辛苦。
但是神跟亚当 刚讲的是你可以随意吃，不是说可以吃啊。
神对亚当讲，你可以随意吃，唔系
但是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系分别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结果这个管家没有顺服神的意思。
结果呢个管家冇顺服神。
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食咗分别树善恶树上的果子。
结果。亚当夏娃就被赶出伊甸园来了。
结果亚当夏娃就被赶出伊甸园。
就是今天的第二节讲，用你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
就系第二节呢度所讲，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
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人生最重要的问题系乜嘢？
不能做管家的时候，我往哪里去？
唔可以做管家的时候，我可以去边度？
我死后往哪里去？
我死咗之后去边度？
我当如何活？
我当如何地活着？
朋友，我告诉你，人生最重要的两个问题。
朋友话俾你听，人生最重要嘅两个问题。
我将来当往哪里去？
我将来往哪里去？
我现在当如何活？
我现在当如何活着？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投资，投资，投资。
呢两个问题嘅答案就系投资，投资，投资。
学这个不义的管家。
学习这个不义的管家，
把那个你带不走的那个金钱可以转换成怎么样？转换成永恒，永存的地方。
将你可带不走的那些金钱转换成永恒，永恒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管家怎么面对困境的？
我们看看这个管家怎么面对。